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圣经真理，同埋呢研读圣经的方法。由今集的节目开始，我们就会正式分章分节地进行对圣经内容的思考。我们是会一卷一卷书地进行分享和探讨，但是请留意了，我是不会以圣经书卷的顺序跟住下去地和你看的。因为呢新约和旧约圣经其实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在我的脑海当中，圣经就好像一幅大地图，同时期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发生一些事件，我们可以用鸟瞰方式这样去观看。所以呢，我选择了用另一种顺序来跟你研读圣经。我会首先从创世纪开始，跟住呢是马太福音，然之后呢翻翻到旧约的出埃及记，再去翻新约的马可福音，如此类推了。那你现在其实不需要记住这些的顺序的，因为呢你可以想象啊，你是参加一个旅行团这样，你只要相信我这个导游，那我就会好好的为你安排。你只需要准时的坐上我为你驾驶的这一部圣经巴士，那我就会一站一站地带你去游览，为你去讲解。我相信这样一种查考圣经的方式能够为你提供一定的帮助的。我也希望整个圣经旅程你是会觉得有期待和有趣味的。整本圣经是由66卷书汇集而成，其中旧约部分39卷，新约部分27卷。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其中小部分是用亚兰文来写的。旧约圣经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书，总共有五卷，顺次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而五经的主题呢，就是由应许、拣选、救赎、立约、律法以及土地来到去组成的。旧约书卷的第二大类是历史书，讲的总共有12卷，分别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至上、历代至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第三类型就是诗歌书， 又或者称为诗歌智慧书或者智慧文学等等，共有五卷，顺序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最后一个类型就是先知书了，又可以将它细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两类。大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这五卷。至于小先知书呢，就包括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谷书、西番牙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总共十二卷小先知书。和旧约不同，新约圣经并不是用犹太人的母语希伯来文写成的，而是使用希腊文去完成书卷的撰写。因为在新约时代，巴勒斯坦地区呢早已经希腊化了。新约圣经按照内容亦都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的。第一类是福音书，共有四卷，顺序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第二类就是历史书，只是得一卷而已，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类是使徒书信，总共21卷，包括了13卷保罗书信和8卷普通书信。其中保罗书信顺序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加前书、帖撒罗尼加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普通书信就包括一卷无从查考作者姓名的希伯来书，和七封以作者名字来到命名的信件。这七封信件分别是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犹大书。最后一类就是启示文学，亦都只有一卷，就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熟悉整本圣经的书卷分类的话，我希望你多用一些时间和心思，将每卷圣经书卷的名字、所属的类别、各自在圣经的排列位置，将它多读几次，记在心中，背了它。在我和你编排的读经次序里面，先是创世纪，然后是马太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是圣经第一卷书嘛，同时都位列于旧约书卷摩西五经之首。马太福音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它产生了连接新旧两约的桥梁作用。新旧约各有一卷书，可以称为约卷。所谓约卷的意思就是好像一把约匙，可以将神的话语打开。这两卷约卷，在旧约的是创世纪，在新约的是马太福音。这两卷书是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的约匙，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由创世纪的导读来到作为开始了。我很建议听众朋友，在我们还未开始研读创世纪内容之前，你最好先用时间将整卷创世纪由头到尾读一次，最好是能够一口气一次过将它读完。我知道这样对某些朋友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都有一定的忙碌。但是如果你渴望认识真理的话，你就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快，亦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到整卷创世纪主要讲紧啲乜嘢内容。老实讲，我自己呢都未能够一口气一次过将佢读完，因为经常真係会受到外界一啲嘅干扰，所以呢我係分咗几次时间先至读完整卷嘅创世纪。不过如果可能嘅话，不妨一口气一次过读完佢，咁你会发现对你呢好有益处。 既然旧约书卷摩西五经位于圣经之首，而创世纪又位于五卷律法书之首，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呢先补充一下五经的简介了。传统上一般学者普遍认为律法书的作者是摩西，因此律法书也都被称为摩西五经，而创世纪呢亦都是五经第二卷书出埃及记的引言。创世纪主要说明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解释了以色列人是谁，为什么会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什么神会拯救他们，又和他们立约。当然不要忘记创世纪同时也是圣经的第一卷，因此在创世纪里面首先是记载了世界的起源，内容是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然后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述说以色列的起源。听众朋友，了解了创世纪和摩西五经基本的关系之后，现在让我带领你对创世纪这卷书做一个中览性的了解。在快速浏览这卷书的时候，你必须要留意创世纪这卷书实际上和整本圣经都是有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为它的位置在整本圣经的第一卷，因此圣经后面的书卷里面所描述很多的事情实际上呢首先是在创世纪这卷书里面已经被提及的，例如创造、男人、女人、罪、安息、婚姻、家庭、工作、文化、谋杀、牺牲、种族、语言、救赎和城市等等。而且呢你都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经常出现的某些句子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之中同样会经常出现，例如哪个是哪个的后代记在下面。因为创世纪呢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早期人类家庭的历史，对我们来讲了解这些内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晓得人类的起源，明白到我们的先祖就是由这里所记载的人类家庭繁衍而来，而不是好像历史课本所讲的那样由猿猴进化而来，更加不是好像某些神话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是石头爆出来的。创世纪这卷书也都描绘了一些很有趣的人物，有人称创世纪是一本汇集不同人物传记的书，这些人物有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以及埃及的法老，还有约瑟之外雅各的其他十一个儿子等等。神不断地赐福给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以及所有和他们有关的人物，例如罗德、阿比米勒、护卫长波提佛还有法老，这些人都是蒙神的祝福的。而你在创世纪这卷书里面还会读到有关约的记载，耶和华曾经多次向族长来到显现，尤其是向阿伯拉罕显现，例如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九节神召唤阿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和阿伯拉罕立约，创世纪十七章一至二十二节记载了关于割礼这个立约的记号，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十五节神应许阿伯拉罕得儿子。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祭坛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而阿伯拉罕就一共为神建筑了四座祭坛，分别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六至七节、十二章八节、十三章一至四节和二十二章的一至九节。这卷书也都记载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嫉妒，好像雅各的十个儿子因为妒忌约瑟得到父亲的宠爱，合谋将他去贩卖。 书里面好早就提到埃及这个国家，还有关于神对罪恶的审判，以及有关神的供应等等内容。而这些的内容我们都会在后面分几次的节目时间逐一的和你一起进行查考。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曾经教过我们阅读的两种方式，分别是泛读和精读。泛读，广泛的泛。所谓泛读所指的是快速地阅读，不需要记下细节，只需要通读全文，但求把握到文章大意就行了。这种方法就好比天文学家用望远镜去到瞭望星空，方便去到捕捉到宇宙天体的动态。和泛读不同的就是精读，需要慢慢地读，逐字逐句地读，反复好多次的来到阅读，细心品味，掌握每一个细节。那就好比生物学家是用显微镜去观察生物细胞的活动。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好适合用来阅读好像创世纪长达50章的内容的书卷，是先去快速通读一次，用最快的速度宏观上面把握整卷书卷的纲要、脉络和主题，然后再分章分节，逐字逐句，细细品味，仔细推敲每节经文，思想神话给我们听些什么真理。其实这个道理都很容易理解的，相信你对于中国四大名著应该不会陌生。我就拿清代作家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来讲，里面所用的语言文字其实和和合本圣经版本的语言文字年代是相近的。相信你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都不会太过仔细逐字逐句去读的，肯定你会和我一样是快速地泛读或者甚至跳读，了解了这部小说一些主题思想和脉络，或者最少看一下自己有兴趣的章节和人物先，然后才继续一次一次地细心看每个情节的发展，每个人物怎样出场，不同人物之间又是怎样通过对话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当然圣经就和小说是不同的，我们肯定不能够将圣经当成一本文学作品这样去研读，但是泛读和精读两种方法可以双管齐下，是研读圣经的最佳策略。相信大家都能够从中去获益良多，不单止加深对圣经经文的理解，也都能够真正认识和领悟到当中的奥妙和真理。这两种方法不单止适用于创世纪的研读，同样适用于圣经其他经卷的研读。在英国有一位伟大的传道人有这样一段说话，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将这些说话记在心中。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充斥着林林种种各类的书籍，这些书源源不断地批量印刷出版，以满足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各类手册、教科书、文章、灵修书籍以及评论类的书籍应有尽有，其中亦都包含一些所谓的和圣经相关的参考书。我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书籍，但是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精力仔细阅读和研究圣经经卷呢？我们经常会被这个纷繁复杂、充斥着各种罪恶的世界所迷惑和引诱，而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 用在默想神的话语之上，以至于经常偏离神的道，浑然不知。我们常常会以个人为中心，天真地认为越多去读有关所谓科学真理或者哲学的书，那就一定越好。在学校里面，老师经常灌输给我们传统的思想和观念，其中或者有部分确实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关，或者对我们有益的。这些所谓科学真理的现代论述，都是按照我们熟悉的形式，并且以某一个主观的立场表达出来的。那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是相对比较适合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一番说话之后，我们都要留意这些所谓的科学真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处呢？真的可以让我们来到认识神吗？抑或帮我们通向永恒的真理来的呢？这一位传道人提醒我们，唯有圣经才能够给予人类永恒的真理。我很喜欢这位传道人的说话，因为我相信圣经本身会向我们的心来到说话，这个是任何其他的书没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要详细研读查考每一卷圣经经卷的经文。今天已经有很多新的翻译版本的圣经涌现，出版的数量和速度比兔仔繁殖来得更快。但是无论如何，很多人我们今天仍然坚持使用早期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来到去进行我们的研习。1997年11月，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报道家、年近80岁高龄的葛培里牧师，回想到生平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如果有机会给我重新再活一次的话，我必定会选择减少讲道，多研读圣经，默想圣经真理，不是为了预备讲章，而是将它应用在我的生命里面。听众朋友，从葛培里牧师的讲话当中，我们看到研读圣经和默想神的话语，并将它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件事是何等重要。所以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空间聆听我们这个查经的节目，然后每日多用你的心思研读默想圣经真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它应用出来。我们都要学习真理，追求真理，最终靠神所赐的信心和力量将真理应用在生活，自己成长的同时也都造就身边其他的亲朋好友。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很想和你简单重温一下分享过的内容。首先我们分享了圣经的分类和组成，整本圣经由66卷书汇集而成，其中旧约共有39卷，按内容可以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四类。其中的摩西五经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历史书12卷，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诗歌智慧书五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大先知书五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书12卷，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新约共有27卷，内容大致分为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文学四类。福音书有四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书信21卷，顺序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 加拉提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加前书、帖撒罗尼加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同埋犹大书。启示文学就是最后一卷的启示录。我在今天也分析了创世纪和马太福音和整本圣经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的地位和作用。然后我推荐了泛读和精读两种研读经文的方法。最后指出，唯有圣经才是永恒的真理，并且说明了研读和默想圣经的重要性，以及圣经真理的应用对于我们生命的重要意义。好了，今天我们所开始的关于创世纪导读的内容呢、真的很充实很丰富，相信你需要用一些时间慢慢的消化和吸收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我就要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次节目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